赛的天父，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求你赐给我们的心，让我们渴慕追求你，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我们寻找你，我们盼望我们能被你找到，能回到你的家中。主耶稣基督，求你带领今天晚上整个的聚会，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蒙你悦纳。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大家 一算就知道，大概离义和团过去将近100多年了。但我觉得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在许多中国人心中，那种义和团情绪，或者说我自己把它概括叫那种义和团的情节，还没有完全打开。我自己呢，当年也有这样一个情节，这种义和团情节。其实这种义和团的情节，其实简单讲就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这种情绪呢，当年就是非常严重的妨碍了我去追求信仰，认识主耶稣基督。多少年来呢，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一提起基督教就想起了鸦片战争，就想起了将近100多年中西方列强在保护所谓传教自由的旗号下对中国发动的一次次侵略战争，想起了中华民族几次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因此到这样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种强烈的看法或者一种情绪，我就认为呢，基督教是洋教，基督教是洋教，基督教来华呢，传教士来华呢，传播基督教呢，是进行文化侵略，而那些传教士呢，只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锋。这是我多年的看法，就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传教到中国传教就是进行文化侵略，传教的人这些传教士，那么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帝国主义的先锋。那么当年也跟他说，那些当时的环境下信耶稣的人，当然就是二毛子，是二鬼子，是败类，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在我接触基督教，真正自己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或者慢慢的思考，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在我一生中，在我没来到西方之前，我一个传教士也不认识，我一个没接触过。那么为什么我头脑中却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因为来华传教就是文化侵略，这些传教士就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锋呢？那我发现这个思想观点的形成呢，主要是在70年代。70年代呢，大陆进行了一场政治运动，叫批林批孔。我想年龄大点人呢，就都会知道，批判林彪，批判孔子。至于怎么把林彪、孔子拉在一起的，我想只有天知道。批林批孔，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又对这个历史又很感兴趣。所以当时呢，就开始读了一些历史的书。在大陆当时那个环境下，你一个人能接触到的，那时候正在文化大革命，正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所以说你一个人接触到历史书，公开出版的历史书非常有限。我记得我当时看过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还有《中国近代史的上册》。后来以后又看了郭沫若的这个中国史稿。当时我记得在70年代中期还除了上海，除了一套从鸦片战争一直到辛亥革命这样一套7-8本小册子。看过那套小册子之后呢，我就形成了一套我现在这套看法，就是当时那套看法，就因为来华传教就是文化侵略，这些传教士就是侵华的先锋。因为什么？因为那些书中你要现在看，就是很简单的逻辑，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传教士 有的罪名和没的罪名，坏事全记载，所以他们好的事情一件也没有。你根据记载那些坏的事情，完了就得出一个结论，进行文化侵略，侵华的先锋。当时我才是不到20岁一个年轻人，那么很单纯，尤其多年中国人的教育，你都相信这些知识分子，也从来无法想象一个人写书，一个历史学家写书也可能有偏见，也可能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我对历史我只选择这份历史资料，我不选择另一份历史资料，我把对我的观点不利的历史资料全部给它削掉。我没想到这一点，我以为历史学家写的东西都是客观的真实的历史，我就没有想到历史学家的著作，甚至包括所谓大历史学家的著作，也可以为政治服务。后来以后才知道，这叫以论代史，就是你头脑中有了一种对历史的看法，完了之后呢，你就根据这个看法来组织历史资料。总之那么多年，我就认为这就是我的观点，来华传教就是文化侵略，传教士就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锋，我认为这是我自己独立的观点。我就那么多年中，我就很少有次反思到，哦，原来这套观点其实不是我的，而是你上面，是上面，是官方想叫我相信的一套观点，是想叫我接受的一套观点。通过那种观点，接受这套观点，你心中就产生一种仇恨，一种仇恨。我没有想到这一点。91年来到美国，从我一生以来第一次可以自由地阅读到了各种关于基督教的书籍，无论是赞成基督教的还是反对基督教的。那么读了这些书之后，就对我自己震动很大，因为你看到了与你以前那些教科书中讲的不同的历史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说，你看到了以前多年你从大陆那个整个出版物中你就从来没有看到的历史资料，这些东西就一再震动了我，一再就促使我反省你以往对传教士的看法，你以往那种心中那种很强烈的反基督教情绪到底有没有道理，到底有没有道理。即使到今天，我想我们仍然不能不承认，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很极端的民族，它也不是一种很排斥不同宗教。虽然佛教来华传播中遭到了这个当时的儒生士大夫的口诛笔伐，但是对民间来讲，无论是回教也好啊，佛教也好，来的时候传到中国，大致都能和这个老百姓和平共处。中国人之所以把基督教看成洋教，主要的原因不是宗教原因，而是政治的原因，是因为基督教的传播和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人的不平等条约连在一起，说是个政治上的原因。中国人之所以把基督教看成是洋教，是来侵略，来华进行文化侵略，是因为基督教传播和我们的国耻、国难和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了侵略，不可分割的连在一起。即使到今天，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中国对基督教开放，打着保护传教自由的旗号，打造保护传教士性命的旗号，一次次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甚至逼迫中国政府，当时腐朽的满清政府一再的割土赔款，甚至说无数的老百姓的生命受到蹂躏。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承认， 这些列强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不义战争，用武力来强迫推行基督教是不合基督精神的。这点我想作为基督徒不能不承认，我们也不能，只要客观地看历史事实，也不能不承认，就是说基督教来华传播中有些个别的传教士，他们的确与帝国主义侵华的阴谋、侵华的活动直接连在一起的。就像你自己就看到有的传教士参与了制定不平等条约，有的成为西方国家侵华的军队中的情报员、翻译官，就是他们这些行动就使得中国人不能不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因为你这个个别的传教士，你和这些西方军队的侵略活动不可分割连在一起的，你是一个军队中的一员。由于中国老百姓话讲，一条鱼就腥了一锅汤。其实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在这100多年的传教中，有些西方传教士，一些个别西方传教士，他们打造传教的名义勒索老百姓，干预法律，甚至呢抢夺民产，总之吧，就是他们的行为，那种败坏的行为完全表现出一种西方强权、一种侵略者的行径，这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在这100多年中，有的传教士非常软弱，他们许多时候在传福音中不是靠着真理的力量，不是说背着十字架为这个福音我宁愿舍弃生命，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传教的自由，什么借助于西方列强的政治势力，借助于不平等条约。这个早期传教士，这个就是说基督教才传播出那个传教士是非常不一样，才基督徒才传播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们靠的是十字架，靠的是殉道者的鲜血，为这个信仰我可以去流血，可以去牺牲。但是呢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中，有的人，有的传教士，那么借靠什么呢？靠的是西方那种列强的武力，靠的不平等条约来保护自己。这样就不能不使中国人怀疑，你来了，你到底真的是传的是福音，你还是传的是祸音？更重要来讲呢，就对于当时来华中大部分传教士来说，他们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就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等同于基督教信仰，他们怀有一种西方文化优越这种心理，不自觉地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同西方文化划等号，以为相信耶稣就是要完全接受西方文化，从西方的礼仪到西方的做法，一直到西方的信仰，所以这样那样就使这个老百姓就不自觉的意思，或者自觉的不自觉的认为这一些呢，或者这种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传来的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文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直到今天有些事情仍然是我们的理性，仍然是我们人有限的智慧理解不了。就比如一点，为什么圣经是随着大炮传进中国来的？为什么福音和鸦片一起到中国来？为什么说要靠着这种武力才打开了中国，向中国传福音的大门？这种历史与奥秘真的不是我们人的 理性能够理解的。但我当时只看到了，后来只想到了一点，就是说无论我们怎么样，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了一点，鸦片战争开始那个大炮使中国人从那个闭关自守的泥梦中醒起来，苏醒，发现自己落后了，落后了就挨打，发现自己需要奋起直追，所以由此才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那么虽然我仍然相信以上所说的都是历史事实，但我之前这个思考过程，我就突然间想到，就是无论西方列强在华传教士说了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是为了保护传教啊，保护传教自由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幌子，他只是拿了一种最冠冕堂皇的幌子，想为自己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行为啊，竖起一块招牌，挂上一块遮羞布啊。所以西方列强无论在中国打到多少传教、保护传教的一种旗号，其实都掩盖不了其帝国主义的本性，他不过来这样是为自己遮羞。所以但是可悲的是，由于他们打到这种旗号，那么他就既伤害了中国人的性命，同时呢也玷污了福音。这是我当时在这些思考这些历史过程中呢，我就看到了，我也就慢慢想到，虽然大陆那么多年批判基督教是文化侵略，你不能说他一点道理也没有，你不能说他没有历史原因。的确，由于福音和鸦片，列强这种侵略部队，西方的侵略部队和传教是不可分割的搅在一起的，所以造成了中国人对传教士、对西方列强有许多的误解，对传教士、对福音有许多的误解。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最震撼我的，因为这些东西在以往几十年中我大概都知道了，真正震撼我的是说我看到在国内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许多材料。我记得来到美国之后呢，由于我有充足的时间，所以许多人就借给我许多书看。我当时看过一本书呢，叫戴德生传。戴德生呢是19世纪来华传教的这个传教士中的一个重要领袖，是属于内地会的创立人。看其他的前面他讲的事迹啊，我都没有什么很深的感动。到看戴德生传，感动我在什么地方，是我真正感动了呢？就是他领导那个内地会在义和团战这个暴乱中，你想暴乱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极大的伤害，有58人被杀死，被乱民杀死，还有呢21个儿童被伤害。那么他们的房屋、建造的教堂，甚至衣服都被抢劫，都被抢劫走。但是大家知道，当时满清政府非常无能，所以后来西方列强就借着这个义和团向中国大开狮子口，要钱赔款。虽然当时传教内地会戴德生他们这些领导和他一起这些传福音的这些传教士们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是人们后来发现他们的日记，发现他们这些写的书信，这些人在书信中、在日记中没说过一句埋怨中国人的话，他们甚至有的人感谢神让他们自己的背起了十字架，他们为唤起中国人的从这种沉睡中醒来能信福音，他们宁愿自己流血。面对着满清政府主动要给赔款，戴德生所领导的那次会说，他们凡是公务、公共财务受到损伤，一概不提出赔偿要求，即使 当时的满清政府给赔偿，他们也拒绝接受，因为他们相信被杀、被害、被抢劫财产，自己的孩子被杀死，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为耶稣要背十字架。当时看到这个资料之后呢，我就非常非常激动，我就突然想到自己，我说假如我现在在美国遇到了一场白人发动的社会动乱，把我们这个华人少数民族杀了、抢了，甚至把我的孩子杀掉，我说平心而论，我甚至可以在公共场合中不谴责白人，不谴责这个美国政府，但我在内心中我能没有伤痛吗？我在私下的日记中，在跟朋友的谈话中，在书信中，我能不抱怨吗？何况当时的传教士，他们从万里之外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是为了救中国人的性命，结果反而是为了爱中国人，反而被一些不明事理、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所伤害，但他们在内心中仍然去默默承受。我就发现什么使他们能这样，是因为他们爱上帝，也爱中国人，他们爱中国人，愿意为中国人而死。我就发现当满清政府那么腐败的时候，那么无能，主动给赔款，但是内地会这些传教士们拒绝接受这种赔款要求，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他们不单不恨中国人，而且就根本就拒绝公正的赔偿，到底什么力量？那我想到一点，是因为他们爱上帝，是因为他们爱中国人，他们为了这种爱甚至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做代价。看到戴德生这个故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突然想，我说怎么可能想象这样的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他为了爱中国人甚至把命都舍去，舍去了还无怨无悔，怎么可能？你说他来了是侵略，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侵略者？我记得戴德生作案的时候，他最后说过，戴德生有句名言说，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有千百万英镑，一分也不留，愿意都给中国人。如果能活一千次，一条性命不为自己，都要留给中国。我想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爱中国人爱到这种程度？我说我当时想自己，我来到美国这么多年，你说叫我留一条，我说留半条性命给美国人，我也不干，我也不会。他们为什么能做到？我后来发现就是一个秘密，他们真的爱上帝，真的爱耶稣，真的爱中国人，他们为了这种爱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所以这样的人你怎么可能想象他是侵略中国的先锋，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不是，他们是爱的使者，他们是福音的使者。当时不只是像戴德生，我就当时自己读到，你比如说还像剑桥七杰，就当时在剑桥读大学的有七个著名的大学生，后来他们感受到神的呼召到中国传教，他们就把自己在学校在英国那种大好的前程就全放弃了，完到中国去做一个普通的传教士，有的最后把坟墓都留在中国。我就想，我说别的时候不容易讲，我说我从大陆来到美国，尤其90年代初，你就突然觉得哇，好像来到另一个天地，这里的文明的差距，特别是物质文明上的差距，和大陆比起来，简直你不知道有多大。我说可以想象，在19世纪， 从英国那么一个最发达的国家来到中国农村那样落后的地方，从剑桥那么是一个最著名的学府来到乡间，走在乡间的公路上，公路小路上，这个多大的差距。他们为什么能够为了传教把这一切都放弃了？不是为了到中国发财，不是为了到中国出名，也不是为了到中国娶妻育子，而只是为了一点，因为他们听到了耶稣的呼召，因为耶稣告诉人们要把福音传到万民，而他们当时看得很清清楚楚，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还从来不知道耶稣，有千千万个生命还在不断的失丧，有千千万万个灵魂还在沉睡。所以为了爱耶稣，当他们听到耶稣 呼喊的时候，当听到耶稣呼唤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世人视为珍贵的名声、地位、财产全放弃了，轻轻地放下，完了走上了传教这条不归路。看到他这点，我就知道之所以他们来传教只有一点，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征服了他们的心，使他们自己愿意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代价，为爱中国人，为爱上帝而死。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接触到了许多的历史资料，而这些历史资料呢，是我年轻那个时代在大陆从来没有读到过的。我直到2000年9月29号，才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第三版看到了这样一个介绍传教士在华传播中的这种所谓历史作用。那篇文章呢，才含含羞羞地承认说，外国传教士有很多人确实是抱着增进中国人幸福的良善动机来华布道的，基督教也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那是距离一个团运动已经将近90年后，19年之后，我第一次看到的官方的这种报纸上承认说，绝大多数的传教士是抱着促进增进中国人的幸福这样一个美善的动机、良善的动机来华传教。说基督教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起了一种桥梁的作用，其实历史远远不止如此。中国从宋以后，在将近八九百年间中，女性一直裹小脚，一直裹小脚。在这个八九百年中，有多少女性的心灵和肉体都遭到摧残？有多少女孩子当被裹足的时候哭着喊着？但在这八九百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士大夫、中国的儒生，没有几个人站出来对这些自己的姐妹、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女儿说句公道话，说你们这样，我们这样残酷地对待我们的姐妹、对待我们的骨肉同胞是不人道的、是残忍的。没有，八九百年的民族陋习，女性，绝大多数女性被生下就要裹小脚。是谁第一次要呼喊说这是不人道的，这是摧残女性，应当破除这个陋习？是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女性，是那些西方妇女，她们看到了她们与她们不同种不同文的姐妹们的痛苦，他们听到那些女孩子的哭声，他们心里感到痛，他们出于上帝的爱，他们才第一次大声呼喊说这是不人道的。从那之后，中国在几十年间就把这个积习了八九百年的民族陋习一下子破除了。 我就想到这一点，我就常想，我说传教士做的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不算了，就这一件事，对我们中国人，对我们的姐妹们，对我们的母亲，对我们的姐妹，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不但不知道这些东西，也没有想去了解。人家这么有功于你，你不但没想去了解，不但没想去给个公正的评价，没再说一句好话，反而跟着官方的舆论，跟着官方随那个历史的教科书，一再向这些人头上泼冷水、泼脏水，说他们是走狗，是来进行文化侵略的。我就问自己一个最简单问题，中国人历来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恩当报，这是正人君子。那么这些传教士就仅这一项事情来讲，这一件事情就对中国人是功德无量。我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说我自己从来没有一种报恩说一声感谢，反而向他们头上去泼脏水。我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我的良心何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讲，我的理性何在？作为一个人来讲，我的良知何在？我回答不上来。因为我以往可以为自己辩护说我不知道，但今天我知道了，我知道这样的历史事实。如果面对着这样的历史事实，我还没有敢有勇气反省自己以往的观点，那就作为问自己，你自己自称为个知识分子，但是你有多少理性？你有没有良知？我回答不上来。因为那种历史资料，那种铁一样的历史事实逼着我要反省自己的观点。难道传教来真的就是文化侵略吗？难道这些传教士真的就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锋吗？我不愿意，但是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不是。我们今天有许多人留学的大门已经敞开了，我自己也是属于这个留学潮中的一员，只是来到了西方，读了一些我在国内看不到的书，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传教，原来留学的大门，近代中国留学的大门是首先由传教士给打开的。1847年，布朗牧师带领容闳和黄宽两个人第一次来美国留学，由此才打开了中国人留学的这种大门。我就想，如果不是他们这一位牧师首先打开大门，我们不知道这个留学这个门要延长到多长时间才可能打开。而至今作为一个这种打开这种留学大门政策，或者这种近代开这个留学这个潮的一个受惠者，你来到了西方，你本身就承受到这种历史上的恩惠，但你却没有去正确的重新去反省你自己对基督教的认识，你对传教士的认识，你还把它当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帝国主义的先锋，是文化侵略。我就问自己，你做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做一个知识分子，你理性何在？你做一个中国人，你的良心何在？你做一个人，你的良知何在？当我问这样三个问题的时候，我回答不上来。因为我知道我今天面对的是铁一样的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根据这样的历史事实，你绝对得不出来这些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锋，你绝对得不出来这样的传教士是来华进行文化侵略的。他们来华是为了增进中国人的幸福，是想帮助中国人，尽管他们的方法有错误，但是他们的心，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的是一个字，是爱。我们今天有病，大家都会吃药，而且 特别见效的时候，我们愿意吃的是西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药不行，我们有时候看医生，我们会去到西医的医院。西药、西医都不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西医的医院就是传教士在华创办，而且当年来华传教的这些传教士，他们大部分都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办医院，另一个是办学校。我们就想象这种灾难、这种疾病多少年来夺去了中国人多少生命，是这些传教士不远万里，在他们的国家，在他们自己的祖国中募款，大家筹集起的钱，完之后拿着这些千辛万苦筹集起来的钱，到中国人，到中国这块地方来办医院，来把这个施舍，把这个医药西药带到中国人。就这一项事情，就仅这一项事情救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我就想着怎么能可想象一个强盗来到中国，他是要救中国人的性命，怎么可能想象一个帝国主义侵略者，他是为了救中国人性命，完了把你救活的时候再把你杀死。这是不只是不合逻辑，是根本就不合理性的。这些人之所以他们办医药，之所以他们能够办医院，他们之所以办医院只有一个目的，他们想救中国人的性命。而且他们之所以在办医院之后会传福音，他们因为想的很单纯，他们认为人不单是靠食物活着，你救了人的命，但人还只有意识，还得必有意识，所以人还需要救灵魂。正是因为救灵魂又救生命，救人性命，所以他们才在中国传福音。我说像这样一件事，就这从西医西药传到中国，救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就这一件事来说，对中国人就是功德无量。我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知道感恩，反而向他们头上泼脏水。我就问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的理性何在？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的良心何在？作为一个人，你的良知何在？我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们还有许多的事情，像自己从小学上到中学，上到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但我在接触基督教资料才发现，原来近代意义上中国的第一所小学、第一所中学、第一所女子学校、第一所大学都是传教士在华创办。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但是近代的教育的开始是传教士在华开始的，是他们奠基的。我说就这一项事业对中国人来讲就是功德无量。我说面对人家这么有恩于你，你还认为这些人是走狗、是侵略者、是先锋，就是那样的问题。你的良理性何在？你的良知何在？你的良心何在？面对这伤痛，一句话也答不出来。除非我有一天改变我的观念，我老老实承认我以往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看法是偏见。而且当我面对这样历史资料的时候，我也再也没有条件，或再也不可能把这一些之所以形成偏见，我说哦，我是受骗了。不对，不错，你自己以往是受骗了，但是现在在一种新的自由的环境中，你可以去重新考察历史，你可以根据这个历史，你以往没有看到历史资料，你得出新的结论。但面对这样的问题，你如果拒绝做出反省，你如果继续的固执己见，那就证明自己的良心泯灭了，自己的理性堕落了，自己没有良知。我又看到一个个 又一个个的历史事件记录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是传教士在华开始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有重男轻女的这种民族陋习，一个家里如果多养了几个女孩子，女孩子可以被扔掉，没有社会谴责。是那些从万里之外来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他们看到这些被自己的母亲自己的父亲狠心地抛弃了的女婴的无辜可怜，他们从街上把这些人捡起来，才开始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婴堂，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盲人学校，最早的聋哑人学校，最早的精神病院，最早的麻风病院，都是传教士在华创办。我就想起那麻风病人，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是他们的骨肉同胞，但都把这些人看成不可接触的人，把这些人赶出去，不管他们，印期死亡。是那些传教士，他们来华，他们爱中国人，他们爱中国人到有一天他们愿意去服务，为这些传这些麻风病人服务，为这些服务他们愿意为自己舍弃生命。因为当时中国人很少有到这些麻风病院去做服务工作的，是这些西国的人他们自己来了，他们不止带着钱来了，不止从他们自己的同胞那里募捐钱来帮助中国人，而他们自己去做医生做护士，直到有的人最后自己也得上了麻风病死在中国。这一切都问我的一个问题，多年来你跟着官方的舆论，跟着那种所谓官方的教科书，向这些传教士头上泼冷水泼脏水，你说他们的帝国得走狗，你有多少事实根据？有这样的走狗吗？有这样的先锋吗？有这样的帮凶吗？他们为了爱中国人而舍弃生命，而这样的中国人，像那些聋哑病人、那些弃婴、那些麻风病人、那些精神病患者，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爱的。他们为什么？他们为什么爱我们自己的中国人，我们自己骨肉同胞都不爱那一部分骨肉同胞，认为他们爱耶稣，因为他们爱中国人，因为他们为爱中国人愿意舍弃一切。以上这些都不说，超越这一切之上，这些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个最大的礼物是，他们告诉有一位上帝爱中国人，有一位耶稣基督要拯救每一个中国人。是通过他们，我们才知道，我才知道有一位上帝，我才知道有一位耶稣，不只是为爱西方人而死，也是为了爱我们中国人而死。我才从那个基督中，我才看到了人的希望。就这一点来说，就通过耶稣基督救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使多少中国人从此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可以活在希望中。我就在这里知道，这样的人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不是帝国主义先锋，不是帝国主义来进行文化侵略，他们是福音的使者，他们是爱中国人的朋友，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姐妹。那么我就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把基督教来华传播你看成是文化侵略？你为什么一直把传教士当成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锋？我就慢慢思考反省自己，我就发现原来自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隐藏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我把它概括为义和团情结，或者说呢是一种狭隘的极端的甚至是暴力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那样一种义和团情结是愚昧无知，对基督几乎一无所知，但却拒绝耶稣，接受耶稣，却把耶稣基督当成外国人的上帝，外国人的主。那样一种愚昧无知使自己根本没有了解到传教士在华所为中国人所做的那些丰功伟业，反而跟着官方的舆论一直向这些人头上泼了脏水。那是一种骄傲，这种义和团情结是一种骄傲，是说你回顾自己以往的历史啊，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文明的中心，华夏文明是天下的中心，我们一切都好。但是近代历史以来，这些东西我们一直引以为骄傲的，我们物质文明上不行了，精神文明上、政治文明上也不行了，我们的科技不如人，我们的政治制度不如人，我们最后只坚守到一点阵地，说啊、哦，我在文化上好，我在精神上能胜过你，说我们无法忍受，就是我们精神上有那种破产的地方，我们不愿意去看到，我们不愿意看到自己在精神上、在灵性上已经破产了，我们无法去忍受个上帝，最终所以精神文明，所以想到自己真正有精神文明，这是我自己赖以骄傲的最后一点地方。我就发现了，所以这一种义和团情结是一种骄傲，是由骄傲带来的恐惧和失落。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啊，我们这么有万里长城，有四大发明，我们有什么，但打开国门，我们突然间看到我们落后，但我们又不想去向别人学习，我们又对一切先进的东西本能的反感，我们在心灵上对外封闭，我们不得不学点东西，但对那一切东西最后的那个东西，对那超越一切东西之上的耶稣基督，我不愿意去面对他，我没有勇气去面对他，我不愿意承认我不过是一个人，我要一个救主，我需要一个救主。我发现这样的一种情绪，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盲目排外、骄傲自大、失落恐惧，不只是我的心情，而且是这上百多年来纠缠到许多中国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直到今天还在大陆一些年轻人中深深纠缠的一种情节，一种狭隘的，甚至可以说一种自私自利的，一种盲目排外的爱国主义。以往我经常不明白为什么大陆从四九年以后那种所谓的宗教政策，那种所谓左倾的宗教政策能造出那么恐怖的结果。我突然间忽然明白了，因为这种政策，这种左倾的宗教政策有深厚的精神土壤，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个基础就是我自己，我就是那个基础之一，我那种盲目排外，那种情绪，那种义和团情结，就成了这种左倾的政策能够得以实施、得以贯彻的精神基础、社会温床。记得在五四之后不久，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的是反基督教运动，在反基督教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就宣称有宗教则无人类，有人类则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您就会发现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享受到西方的文明，一方渴望到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心理上又完全的排除基督教、 排除上帝，不单排除上帝，而且到用什么程度说，宗教与人类是彼此绝对不可能两立的。那么这种理论发展最后就是什么？是你死我活，我活了，我掌权了，那我就叫你必死无疑。正是有这种愚昧无知，这么种盲目排外，这么种拒绝耶稣基督的这种民主主义情绪，才使得许多的知识分子，这在49年之后啊，不但蔑视基督教，而且写文章、发表书籍、散布一些错误的观点等等等等，为这种左倾的宗教政策能在全国得到实施，制造舆论，制造一批又一批的愚民。看到这一切之后，我有一天问自己，是时候了。因为毕竟开放，无论在国内也好，或者在美国也好，我们毕竟可以接触到传教士在传播的不同历史资料了。不只是接触到，我在那些年中发现，中国大陆开放以后，有许多的西方人，他们知道在中国没有自由传教这种自由，但是他们仍然愿意放弃在西方的优越生活、舒适的生活，到中国去服侍、去服务那些普通的老百姓。我认识的朋友，有的就从西欧最发达的国家到中国最贫穷的云南、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去默默地服务那里的中国人。他们继承的正是他们的祖父祖母那一代爱中国人那样一个美好的传统。我就问自己，是时候了。你该反省自己，你该问一个自己，问一下你自己，难道你还继续活在这种仇恨之中吗？还继续活在无知中吗？还继续活在愚昧之中吗？还继续活在这种被骗的状态中吗？是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在那时候慢慢知道了，耶稣是我的主。因为耶稣就通过这些传教士，就通过这些传教士为了爱中国人而愿意舍弃生命，不仅舍弃生命，舍弃了生命之后还无怨无悔，不止自己舍弃了生命，当他们的儿女看到父母的榜样之后，他们仍然来为中国人服务，仍然来继续爱中国人，能够无私地为中国人服务。看到这些我知道了，宇宙间有一位神，这位神真的是爱我们中国人，真的是爱我。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慢慢有那个心中那个结打开了。我知道慢慢打开我的不是我自己的聪明，而是神的爱。就像神的爱当年怎样征服那个传教士，也慢慢通过这些传教士的爱征服了我。我在这个爱中看到了有一位神，上帝是爱。直到有一天我归向家，我说我再不把基督教看成是西方的宗教，我在传教士中我看到了上帝的使者、爱的使者、和平的使者、为老百姓服务的使者。在这样的使者中，我看到了耶稣基督。有一天我愿意称耶稣基督你是我的主。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勇气去反省自己，反省自己对西方传教士的看法，反省自己去怎样认识基督教来华传播这样一段的历史。我们知道这段历史至今还在流血，我们许多人心中还有对很深的仇恨，但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愧对你，因为我们无知， 我们不止无知愚昧，我们还骄傲。我们没有看到那些传教士，那些绝大多数传教士，他们来华传播，他们真是爱我们中国人，为爱我们中国人，他们牺牲了自己生命。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始，正是由这样一批批的传教士，他们为无私的为中国人奉献，使我们有了自己的医院，我们开始了留学，我们开始了中国近代的新闻事业，等等等等，一件又一件。我们知道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真正有勇气去面对自己，面对历史，更求你有一天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你，说阿爸父，求你帮助我，让我像那些传教士一样爱你，爱我们自己的骨肉同胞，为了这样的爱，我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